新学期伊始，除了包书皮、买文具之外，引起孩子学习兴趣的事情还有什么？为什么家长尽力为孩子营造的良好学习氛围，孩子并不领情？如何用启发式的问题和孩子聊天？表扬孩子的话和但是后面的转折到底应该怎么排列？欢迎收听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辣妈派》，本期话题：如何让孩子对新学期充满期待？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那在辣妈派的直播间里，灵儿为大家请来了拔萃老师，他也是一位资深的儿童心理学老师，同时也是正面管教的讲师。欢迎拔萃老师。
谢谢您啊。
拔萃老师，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有没有带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家门口附近的文具店呢？比如说买一些新的书壳呀，或者是笔呀、墨水呀之类的文具呢？
我是一个粗心的妈妈，所以在你这个节目邀请之前，我还真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
我觉得我会去做。对、
哦、
我没有这么去想过。我是一个不够有仪式感的妈妈，我是挺粗心的。
我的天哪，专家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在自我检讨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是到家门口的文具店买一点就算了，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到城隍庙。城隍庙是一个合肥市老的批发市场，在那儿呢可以买到任何家里面的，从小到卫生纸，到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橡皮、铅笔，可能大里面加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都能买到哈。所以那个时候妈妈是抱以一种那个地方的东西多而且便宜，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到那儿就是充满了仪式感。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我可以选好多好多我喜欢的文具。
嗯，哇，我觉得听你这么去讲，我特别有画面感，被你完全场景式的带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在新学期的一开始就能够让孩子对学习也好，对文具也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兴趣，他也会学习跟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连接。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我从来没有干过。
你觉得很不错对吗？但是接下来我要泼冷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后来妈妈们吐槽说，小姑娘们就把那个心思放在了买这些漂亮的文具上。什么笔不能用啊，你非得花里胡哨的弄那么多笔。后来老师都找我谈话了，说你上课就光顾着搞那个笔，而且下课了同学之间也在互相比。所以呢，我在想哈，今天节目请到拔萃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就想聊一聊，除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那种买文具啊、买包书壳，我们还能给孩子营造一些什么样子的新学期的开始，帮助他注入新学期的能量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的确，很多妈妈会有刚刚你提出来这样的烦恼和困扰，就是家里文具、笔、本子各种花样的真的是不缺，但是好像孩子的确上课会去分散很多的注意力在上面。我现在结合我们的这种对家长的了解也好，还有孩子们的这种发展也好，还有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时代也好，其实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俩算是同龄啊，就是这部分是我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城隍庙，哇，我都被场景式带入了。我想到一个词是物以稀为贵。就我们小的时候是不常有这些的，所以如果能在开学的新学期能够被父母带到城隍庙去选这么丰富的一些文具用品，以及逢年过节我们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那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我们也会很珍惜。那刚刚听你描述的家长现在的困惑，就觉得新学期本来是想给孩子带来一个仪式感，但是没有想到孩子上学以后的心思就在这些花花的文具呀、橡皮呀、笔呀这些里面了，反而影响了真正在学习上的注意力。
对啊。
那我刚刚想到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真的孩子在学习上分散了注意力， 是我们妈妈们没有真正的从孩子的角度去帮到孩子。当然我这么直接说，肯定很多家长会很懵，心想都已经非常事无巨细的去关注孩子了，那怎么可能我还没有结合孩子的需要呢？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发展，其实对父母养育孩子来说挑战是更大的。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基于孩子的成长发展，那这里是围绕孩子的需求，围绕孩子的自我。如果我们的养育方式，我们新学期的仪式感，我们做了什么不重要，我们做什么背后的这个逻辑思路是不是为了支持到孩子自我的发展？
当然是啊。
嗯，这种自我的发展刚刚我现在尝试来理清这个逻辑，我看看我能不能讲得清楚啊。当父母说新学期我也会很愿意给你买新的书包，很多的丰富的玩具，但是我希望这个是你在新学期里面帮到你学习的，额外的时间你要更多的聚焦在学习上，对吗？
没错呀。这个话术好熟悉哦，我爸妈以前就这么跟我讲。
啊，真的？那我刚好林啊，我可以顺道了解一下，你现在再回顾一下，当你还是七八岁、八九岁、十来岁的林儿的时候，当父母这么跟你讲的时候，你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你会如何看待自己？你会如何去理解父母的这段话呢？
我也觉得他们好啰嗦，好烦哦。就这些道理还用你来跟我讲吗？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您啊，你看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这种气息，对吧？那个时候
对呀，
有听到。但是你刚刚作为你回想，你作为七八岁八九岁的您啊，你会觉得父母啰嗦了，唠叨了，你会觉得这点事情我肯定知道啊，为什么要多说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继续探究一点点，是不是觉得父母对自己的信任还不够？
要强调这个其实就是把我当做小宝宝，但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对，是的，没错。即便你是二年级，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大孩子，你觉得你是三年级，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大孩子，你不会认为自己上了初中上了高中才会觉得是大孩子，对吗？
对，每一个成长的那一刻都觉得自己足够大。
是的，是的。
除非家长逼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才说我那么小。
对，是。所以我这里想要刚刚表达的一个词就是自我，孩子的自我。孩子始终是以自我的意志来驱动他的成长、学习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做这件事可以的，但是我们做，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很重要。如果是带着啰嗦唠叨去做，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不够放心，不够信任。那这样的做，可能孩子玩具到手一堆，但是他不领情不领好
啊。那所以听完拔萃老师刚才的这一个启发，我在想不仅仅是买新的文具哈，其他的事情在新学期我们的强调，我们的那一些马上要开始上课啦，你做好啦，你回来要记作业呀，就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像对一个小宝宝一样去念叨他，而应该充分的相信，哇，你今年开学就已经是个三年级的孩子了，哇，你马上就是一个小学生了，或你已经是个中学生了，我足够信任你的状态，是吗？
是，你刚刚表述的这些非常非常的好。很多的家长完全都可以搬回去，小本本记下来，搬回去说都行。然后这里呢我们还要再加一些，比如说学龄后的孩子，我们一直都在说，三岁以后的孩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引导孩子去表达，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六岁以后的孩子，他越来越有自主性，他特别想要自己参与自己的问题的解决。但很多孩子如果说不爱动脑筋，不愿意说，是因为过去我们家长没有真正把这部分的空间留给孩子去成长去参与。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多用启发性的问题。
那这样怎么问这种启发性的问题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请拔萃老师接着聊。
This is Mommy Talk 辣妈派。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辣妈派。在今天的直播间里，灵儿为大家请来了拔萃老师啊，他也是逆生长教育平台的创始人。今天拔萃老师要跟我们聊一聊，在新学期的开始，除了买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帮助孩子看起来有一个新学期的仪式感，启发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好方法。拔萃老师，请接着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启发性的问题呢？
我就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会用到的，或者说其他家长也可以完全去参考的，好吗？
嗯，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先在这里有一个理念，一定是先连接再引导，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直接了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哎，儿子，今年这暑假两个月你自己感觉过得怎么样？
嗯，还好吧。
嗯，是还好。那妈妈听到这里的还好，你可以说好的部分有哪些吗？
哦，那就是跟小朋友出去玩了一两次，还觉得蛮开心的。
是，所以妈妈发现呢，你在人际关系相处里面，你会很快速的融入，你会很快用你的方式去跟对方相处，而且你也是受欢迎的。那新学期我们就是三年级了，你觉得在开学前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因为妈妈发现这个暑假你的作业完成的非常的工整，那在妈妈修改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些错误呀、失误呀、粗心大意呀等等，你都有很好的把它放到了宝藏本里面去巩固，然后你还会跟妈妈说再去出一些举一反三的题目来给你练习，所以始终能够让妈妈看到你是一个特别有学习方法。
天哪，拔萃老师，我在这儿啊，我真的要忍不住要打断您。您刚才虽然在模拟跟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做这种启发性的对话，但是刚才我发现您一直在找这个假期当中孩子身上在学习方面表现不错的地方。对，我刚才听着听着，我有一种就是，哇塞，你家孩子都已经表现这么好了，那还要启发啥？他完全没有问题。可能大部分的家长会说，你那个暑假作业到现在都没有做完，你那个字写的都飞掉了，你下学期可不能这样了。就我觉得好像我们脱口而出的话跟你刚才模拟讲出来的话完全就是两个方向啊。
是这样子的，您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以为我的孩子都很好。可能很多时候我的孩子在跟其他孩子相比，在最开始的基础来说他并不那么好，但是我就始终信任我的孩子是很好的。然后并且我用这样的言语，我用这样的时间练习，我把每一次我的情绪失控，把孩子的不如意不满意，都每一次这种失误错误都当作我们学习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虽然你在刚才描述孩子的那一段学习方面的总结，你也是挑了好的再说，对吗？
对呀，孩子就是这样呀，孩子就是通过父母的这种塑造。我刚刚这么去说，如果真的需要我不管了，那我就不管了，那我对孩子来说那岂不是一种忽略吗？就是我忽视他的方式吗？是因为我还希望他更好，毕竟他再好他也在二年级啊，三年级的挑战他可能换同桌换老师，所以即便是二年级整个都很好都很好，那么三年级他还会有新的挑战。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一个波动的，所以我刚刚这样去讲，肯定会有家长会说，就像你刚刚的反应，
对，我的反应，
我家孩子那题目不是这样，我都找不出来，我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我不挑他这些我心里都有数，但是我就挑他总有遵守约定的时候，他总有那么延迟5分钟就把手机关掉的时候，他总有晚上11点之前都睡觉的时候，我就拎着这些正向的积极的资源来作为塑造孩子自我的根本。
拔萃老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即便跟您学会了刚才你的思路哈，但是我们家长总是忍不住要说后面的 but， 但是这个 but， 但是我到底要不要说呢？
这个但是当然可以说了，当然可以说。我们把但是放在前面说，把但是想说的内容放在前面说，把前面原本我们要表达的前面的部分放到后面说。也就是说，虽然这一次我在检查作业的时候，我有发现很多的不满意，我明显看到自己马虎就要飞起来了，我甚至都要发火了。我当然在这个暑假我也没少发几次火，但是我想说，你在整个的作业里面你还有很多难题，你依然答案是对的，解题思路是对的， 过程是工整的，在这个整个暑假作业，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都是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例子的。
哦，就是把但是不好的放在前面，这样子给孩子的印象是我还是好的，因为你后面的大转折在后面等着呢。
对对，虽然妈妈会用惩罚性的方式非常严厉的语气跟你讲过，以后再说买什么橡皮啦本子啦不要跟我提，买那么多家里够用的就行，但是我想说其实那些玩具它也带给你很好的安全感，你打开文具盒就能看到它们，这也是对你学习有帮助的，只是妈妈需要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提醒你怎么样我们不被这些橡皮呀文具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学习上的注意力，或者说当我们自己发现了我们的注意力在上课的时候在玩具那里，但是我们又可以提醒自己再回到黑板上，再回到老师那里。
好，那拔萃老师，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先把但是提出来再鼓励孩子，其实给孩子就有一个哇，我其实是很棒的，我是很自觉的，我是很会坚持的一个孩子，就无形当中给他了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是这个道理对吗？
但是这个有误解啊，就是我不知道家长不同的家长的认知，不同的他在育儿方面的不同的知识理论框架体系，可能他对于这句话的解读不同，我们不是完全的让这个孩子好像自我膨胀了，不是，我们是让他有客观的自我评估，他又对自己很积极很信任。刚刚那会说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需要在我们的尤其是父母是孩子的重要他人，他在那里去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直都在说基于孩子的自我发展来去支持他的学习和成长，支持，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语说出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近了还是远了，孩子感受到我们言语当中的鼓励支持信任更多还是批评打击否定更多。
所以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我听完拔萃老师的新学期的建议啊，就是更多是帮助孩子一起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看清楚自己，因为只有看清楚自己才能更加合理地定新学期的目标嘛。那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新学期我们怎么样根据各科不同的这个科目来定自己的学习计划跟任务啊等等了。
对，是的。然后刚刚您啊刚刚讲到一个自我评估，我还想补一两句。比如说很多父母都不放心嘛，就说这个暑假作业七月份刚开始放假就说还好吧，但是八月份真的很多地方惨不忍睹。那我们不是讲到启发式提问吗，这里一样可以用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孩子自我评估。那妈妈也很想邀请你去看，因为你八月份的作业有的地方是妈妈给你批改，有的地方是爸爸给你批改，你自己整体对你八月份的暑假作业完成情况你打多少分。这就叫自我评估，总分100分你打多少分，如果他说85分，哦85分，所以85分当中你觉得自己做的好的部分有哪些，好，这是一点句话带过。那剩余的15分里面你觉得最要改善的，在接下来新学期一开学的第一个礼拜你就想特别能够高效的有力的去改善它的有哪些。他说日记呀，我的笔记呀，我的计时呀，效率呀，还有结果呀，你是有自己清晰的认知。那如果说因为妈妈现在全职在家带你嘛，接送啊还有学习上的辅导，所以我会尽可能用温和的方式来陪伴你的学习。那假如我对于你的这个学习上我看到有些明显错误的地方，我是可以直接指出来的吗？我是在你作业过程当中指出来，还是在你写完一天的作业我在批改的时候我来指出来
啊？就跟孩子约定好。
对，这就是始终做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参与者支持者，但是不做控制者。
当你在跟他分析这个作业八月份的作业你给他打多少分哈，这个时候有两种类型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觉得自己还不错，就是作业写成这个狗屎的样子了他还觉得自己不错，每个人评价标准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说他不好的时候，这个孩子比较多的会把这个原因归到外面，是因为家里来了小弟弟小妹妹，
对
不对？
非常多的孩子这样
啊、嗯。那家里是因为楼上在装修，搞得我很吵，不能写作业。啊、所有的原因都是外面的，这是一种类型的孩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自己一翻自己的作业，再一下思考，就觉得妈妈我很糟糕，我觉得我很糟糕，可能自己的眼泪都开始打转了。这是两种非常典型的孩子，就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们？
那我们说这两类的孩子，一种展现出来是自大的，一种展现出来是自卑的。那其实他们俩本质是一回事，他们都是自卑的，只是一种、他还用他的一种性格的优势来去包裹着这一切，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好像强，但是他呈现出来的强是包裹着内在的弱。那另外一种就是外壳被之前父母有可能是过度的忽略，有可能是过度的惩罚严厉，他已经没有自我了，他已经不相信自己还是一个值得一点点肯定的孩子了、所以两者父母都要引起尤为注意、我们过去真正用鼓励性肯定性的方式，就是孩子内在的心理营养太少太少太匮乏了、所以他都不是真正的自信。里面我们一定不是说我要说多少但是，我要多少启发是问题，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孩子的内核出问题了、你要关注孩子的内核。
就是平时的连接少了一些哈，
孩子的自主性的空间也少了、孩子在学习上积累的能力感胜任感也少了。
那更当然趋于中间的孩子，就是咱们有事儿说事儿，我可以看到我的好、我也看到可以看到我的不足，当然这种类型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今天非常感谢拔萃老师接受我的采访，拜拜，
拜拜。